弟兄姐妹平安，好像好久没见了。今天能够又围绕大家当中，跟大家一起敬拜啊，非常感恩啊，也非常高兴。那今天我们是处在一个末世的时代，末世时代呢是一个属灵征战非常激烈的一个时代，撒旦要清出他的权力，而做出最后的挣扎，因为呢。我们知道撒旦的时间没多了，所以呢，他要破坏教会。因此呢，我们基督徒，我们的生命必须在神的面前常常来更新。教会也需要更新，尤其在爱心方面的更新，好成为神手中的器皿。那在末世时代里面，最需要的是什么呢？在末世时代里面最需要的就是在主的面前切实的彼此相爱，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在末世的时代里面人要彼此陷害爱心冷淡，而且有许多人会跌倒，所以呢，我们要特别要实行耶稣基督所颁给教会的，颁给基督徒的命令，就是彼此相爱的命令。大家都很熟的一段两节的经文，就是约翰福音第13章34到35节。我相信大家都很熟这段经文我赐给你，赐给我，我们知道就是耶稣给我们一条新的命令，乃是叫你们要彼此相爱。我怎么爱你们，你们也要彼此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弟兄姐妹，我们知道教会的特质是什么？教会的特质就是弟兄姐妹的能够彼此相爱。那如果一个教会看不见弟兄姐妹彼此相爱相反呢，甚至呢是彼此相害，这样的话，这个教会就失去了它的本质，成长的增长的一个要素。慕道友新朋友进到教会，就好像进到一个冰箱冰柜里面
的爱弟兄姐妹，
这样就很难见证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这个救赎的大爱。
天父，感谢你，谢谢你给我们。
我来看看，爱是人性最基本的需要，
不够，也做的。
那今天这个时代最缺乏的，
让我们
就是先
体会你的爱。
美国哈佛大学一位社会学家索罗基，他致力于研究社会的需要。他发现人的本性里面每个人都需要爱，没有爱人
不
能过活，没有爱人所过的是悲惨和痛苦的生活，因为爱是神放在人里面的一种属灵的无声
书。让我们不但说我们爱神，更能够在我们的生活
曾经看过这样的
在爱弟兄姐妹的生命
一个故事，
生活当中来彰显。
在美国打这个日南战争的时候，有一
个
美国兵在打仗的时候呢，受了重伤，他的手跟脚都被炸掉了。
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
后来他受伤复原了，但是呢，他已经变成了一个残废人，因为他失去了四肢，基本上他不可能自理了，因为他没手没脚，只有一个 body。正在他要准备送回美国之前，他打电话给他在美国的母亲。母亲接到儿子的电话，当然非常高兴，并且对儿子说：哎呀，儿子啊，我真的很想你，我盼望你早日能够回来。儿子在那一边的电话里面就对母亲说：母亲，我可以很快回来，但是我回来的时候，我会带回一个残废的，就是没手没脚的一个朋友。这个朋友呢，会常住在我们家里，他需要我们照顾。你欢迎这样的朋友来吧。这一头的妈妈听了儿子这样说，他就沉默了很长时间，没有吭声。那边的儿子，他就说：母亲，我知道怎么做了，我不会把这个朋友带来的，因为呢，这是增加了我们家里面的负累。然后就把电话就挂了。
母亲在美国那边一直在等，一直在等，但是等了很久都没有等到儿子回来。有一天军部派人来到他的家，送来他儿子的一封信，并且告诉他他儿子自杀了。然后母亲打开这封信，心里面他一边读，母亲一边流泪一边哭。上面怎么写呢？母亲，我就是那个没手没脚的残废人，我知道我这样一个完全残废不能自理的残废人一定会成为别人的负累，也不一定会受到人的欢迎，更不会得到别人的爱。所以我决定，我以自杀来决定结束我这个再不被人爱的生命。爱是人基本的需要，如果一个人失去了爱，没有了爱，活在世上真的很痛苦的。我相信大家都同意，爱是人最基本的一个需要。那当然我们知道爱是人最基本的需要，教会也常常讲爱，那为什么教会里面会缺乏爱呢？那世人既然这么迫切的需要爱，那我们为什么看不见教会里面有真正的这种彼此相爱的生活呢？那在这里呢，当然我相信呢原因很多，要探讨的话可以讲一大堆，我这里呢只提出三个跟大家一起来思想一下。首先我们在教会中找不到，原因是什么呢？我们只多讲爱神却小讲爱人，爱往往呢成了一个口号。我们爱神大家都说爱，爱人吗？当然会爱，但是有条件，他对我好我就爱，他对我不好我就不能爱，他有错误我就不能爱。那圣经在约翰一书第四章二十到二十一节，这段经文讲得很清楚，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够爱没有看见的神。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你说你爱神，神是看不见的，爱神讲得容易，但是爱神的落实行为就是透过爱人来彰显出来。但是很可惜，今天我们看到教会里面讲爱，但是呢大家都说爱神，但是爱人呢变成了一个口号，变成了一个口头禅，真正要落实不容易看得到。然后第二点，我们爱没有实际的行动，只在我们的心里，在我们的祷告里，但是丝毫没有在行动，那这也是不对的。那耶稣要我们爱仇敌，为他们祷告，这就是行动。爱心如果没有具体的表现，就如雅各书所说的，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一样，是没有用的。那雅各书里面呢举了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就是说如果有弟兄姐妹赤身露体又缺乏了日用的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吃得饱穿得暖。如果不给他身体所需要的，这有什么益处呢？我们说我们爱弟兄，我们可以为他祷告，但是真正他有需要的时候，或者真正他有问题的时候，我们仍然能爱吗？这也说是我们缺乏行动的一个原因。还有呢，第三，我们往往只爱远方的人，而忽略了近处的人。越远的人就越容易爱，我们可以为非洲、南美洲、亚洲的人迫切的祷告，甚至流泪的祷告，但是呢却不知道怎么样爱自己的家人， 或者呢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有一个故事讲到呢，在美国有一所教会，这所教会呢是提倡白种人跟黑种人呢各有自己的教会的，白人跟黑人不能够混在一起。有一天 有一个礼拜天、早上有一个黑人、一个黑人的青年人穿着、很、整齐的西装来到这个白人的教会里面，那些在座的白人呢大家呢、都瞪着他、怒目而视，怎么我们这些白人里面突然来了一个黑的、然后呢、终于有两个、身体很大的、有力的、男士，白人的男士，就把这个黑人呢就把他夹着，就把他赶出去了，赶出教会。这个黑人就、黑人青年莫名其妙，他问你为什么这样待我呢，然后就讲出自己来这个来教会、聚会的原因是什么。原来呢是有白人、就是去了非洲去传道做宣教士，使到呢这个黑人呢他听到福音信主了，所以他心里面一直很稀奇，白人为什么有这么大的爱心能够呢、离开自己的家乡、去到非洲这么落后的地方、来向他们传福音。所以呢他现在呢有机会来到美国念书了、他呢想来教会看一看到底呢、这些白人为什么能够有这样的爱心。结果什么的结果呢，这是很大的讽刺。我们爱远方的人，我们派宣教士去，但是这些人来到我们身边，我们就没有真正的爱。所以弟兄姐妹，当然还有很多原因我们没有真正的实行这个爱。因为时间关系呢，我就不可能探讨太多，我相信呢有很多原因、教会为什么缺乏爱。然后我跟大家思想的第三就是保罗、他的教导。在刚才我们所读的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可以说是保罗所写的爱的诗章。那在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二章保罗讲到神赐下了不同的恩赐给信徒来建造教会，但呢爱是最重要的，是众恩赐之首。在刚才我们所读的十三章一到七节当中，保罗讲到两个要点，这两个要点第一爱的重要。在第三章第一到第三节我们一起再读一次好吧。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钹一样。我越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并且有传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我越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越没有爱，人人以我无益。那保罗把爱和方言甚至讲道这些恩赐呢做了比较，他在这里呢目的就说明爱在基督徒的生命中是非常重要、它的重要性是不能忽略的。不过爱呢并非什么具体的存在的东西，你能够把爱拿给我看吗？可不可以啊？是不是具体存在的东西啊？你可以像这个 Vimo 这样拿给你看。爱并不是一个具体存在的东西，而是在关系、在关系中的心态和行为的表现。那在下面第四到第七节的讨论当中就可以清楚的看见了，爱是一种态度和行为，简单的说就是以别人的好处为依归，愿意为他人的缘故来自我牺牲。其实保罗在罗马书第五章第六到第八节就解释了、这个、定义。 这里呢，保罗说，因为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着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人人死，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那这就是很清楚的啊，这个爱的定义。为罪人，为那些得罪神的人，神在我们才做这个的时候他就已经爱我们，为我们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约翰对爱的理解与保罗是完全一致的，在约翰一书第三章十六节也约翰这样说，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所以我们看到爱是什么，爱是关系中的心态和行为，并非需要特别追求才可以拥有的东西。这告诉我们说，没有人可以呢说我因为缺乏了爱这个恩赐来作为借口来推搪我们为弟兄姐妹付出爱，或者解释为什么我的 言语我的行为没有爱。爱是心态和行为，只要你立志转变自己，你的心态和行为效法耶稣基督，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我相信每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都可以实践爱，都可以活出爱。教会如果能够实践爱，信徒就能够对教会有家的一种归属感，新朋友进来也被爱这个教会里面信徒的爱所感动，愿意留下来去寻找基督的爱。基督的爱是什么？就是这个救恩，在我们还做罪人还是软弱的时候，还是以神为敌的时候，耶稣基督就为我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来为我们赎罪。这就是耶稣基督，也就是神对我们所付出的爱。所以保罗在这里讲到爱是每一个基督徒都需要做的，也是耶稣基督给我们每一个信徒的一个命令。你是不能够不实践的，你不做的话你就违反命令。我们来看第二点，爱的具体的表现，那信徒属灵生命品格的一个流露，这也就是爱的具体的表现。那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第四到第七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再读一读好不好？爱是什么？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那当我们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你怎么理解保罗这里对爱的这个解释，这个讲法呢？那保罗在这一段经文里面，他所讲的是爱的具体的表现。这种具体的表现是透过什么来彰显出来？是透过我们这些重生的基督徒，我们的生命来流露出来的，透过我们与人相处来彰显出来的。那保罗首先讲爱是什么？爱就恒久忍耐。忍耐在这里呢，不是对自我，就是不是在此呢，不是自我对某项事情你遭遇的苦难呢，你遭遇的困难呢，然后你忍啊，你能够呢不发火不埋怨你支撑着。我们很多时候就这样理解，对不对？但是呢，这里所讲的爱这里的忍耐是什么？乃是在人际关系中对别人的谅解和接纳。恒久忍耐就是说你能够谅解别人，接纳别人，甚至这个人对你不好你也能够接纳他，谅解他。 恒久忍耐，恩慈。那倘若忍耐是对人的一个消极的一个态度，啊，他对我不好，我仍然能够接纳他，仍然能够可以体谅他，忍耐啊，好像是对人的一个消极的态度。那恩慈是什么呢？那恩慈就是积极的一个回应。我们容忍接纳一些别人施加于我们自己身上的啊负面的态度和行为，然后呢，以正面的仁慈怜悯的态度来回报。这是什么呀？这就是以善报恶，对不对？这种行为能做吗？真的不容易。这个人明明带你敌对我啊，以我为仇敌，我能够还能够他，就是以正面仁慈怜悯的态度来对他吗？但是呢，保罗所讲的爱就是这种恩慈，就是这个人无论怎么对我，我仍然能够以仁慈怜悯的态度，是正面的来回报他，不嫉妒。嫉妒呢，是把别人视作啊与自己对立的一个竞争的对手，以为呢自己与对方呢是处于一个什么呢？是一个此消彼长啊，你生我都跌，我生你就跌啊，就是这种的啊，此消彼长的这样势不两立的这种的情况。所以呢，对对方的优点、长处、成就，通通构成了对我的威胁。啊，对我的压力，啊，这些在工作的地方常常见到的，对不对啊？啊，那个人生了，那不生你，你会怎么样？如果不他不存在，可能老板就生你了，对不对啊？就是因为他存在了，现在不生你了，所以你心里面产生什么？就是嫉妒嘛。他的情况就是对你的一个威胁和压力。那这种心态虽然啊可能没有在行动上实际行动上表现，至少在心理上对这个人也产生了啊抗拒或者呢抵制，啊，对他呢不友善。那当然，那嫉妒是这样的，如果不嫉妒的话呢，说你就不要这样，明白吗？不嫉妒说我们不要有这种存在这种心态，无论这个人怎么样，我们还是啊有一个坦然的心，感恩的心，啊，不会因为那个人，啊，他比我优胜，他比我好，他生得比我坏，啊，或者呢，他得到老板的器重，我就嫉妒他。不要嫉妒，就是这个意思。不嫉妒，就是啊，不要把任何人都看成是你的竞争的对手，他的存在呢，是对你的威胁。不自夸。那嫉妒呢，是指到对别人的长处好处啊难以容忍，觉得呢是对你的威胁，让你呢产生压力。那自夸是什么呢？自夸就是对自己的长处过分执着看重，这是自我中心的表现。以个人的成就啊，你现在升职了，或者你加薪水了啊，你就沾沾自喜啊，大吹大擂，你看我多厉害，我多棒啊，希望别人呢哈，啊，能够呢注目于你啊，然后向你鼓掌，甚至呢以浅踏别人来抬高自己的地位，以他人的没有来衬托了你的有啊。这个社会普不普遍的这种情况？我相信在社会上非常普遍。那教会有没有呢？教会有没有这种情况？好多人点头哈。按理应该不应该有，对不对啊？不应该有啊。如果按照大家都能够遵守保罗的要求，就不应该有这种的自夸啊。不张狂。张狂就指什么呢？张狂就是指骄傲放纵， 那骄傲呢，是人悖逆上的一个最孝端，就是说人的堕落基本的原因是什么？基本的原因就是人的骄傲，对不对？亚当夏娃为什么会堕落犯罪？就是因为他要像神那样，他要像把自己当成神，这就是张狂骄傲是重罪之首，也是最危险的罪。那我告诉你，这种的骄傲的罪可以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里面每一个阶段都可以用不同的形式来出现的。你不要说我现在已经到了某一个年龄了，我已经炉火纯青了，我不骄傲了，我告诉你不会的。人人会骄傲，人越年纪大就越骄傲，特别当你有一点成就的时候，你更加容易骄傲。甚至有时候我们看到有一些骄傲呢，基督徒的骄傲是用很属灵的包装起来的，我们叫做属灵的骄傲，听过没有啊？就像有些人呢自以为自己对圣经很熟了就以真理的守护者自居，然后呢当别人有一点他觉得不对的时候，就随意的用圣经来指责他，审判他，定他的罪这种就是骄傲，但是很属灵的，是不是啊？所以我们要小心，不要有这种的张狂，然后呢不做害羞的事，指着我们不该做一些不合宜的事。特别我们自己私下的时候，我们不要做一些得罪神的事，不要以为神看不见人看不见，但是神一定看见。不要做一些害羞的事，不应当做的事，不轻易不求自己的益处不求自己的益处为着别人的缘故而放弃自己应得的权利和享受然后呢是不轻易发怒。发怒是什么？发怒是罪吗？我想问问大家。No, 发怒不是罪。发怒不是罪。发怒是什么？是我们对周围一些不合理不公平的人和事一种的自然的反应，是抗拒厌恶憎恨的一种表达的方式。正如神也为人间的罪恶怎么样？有没有发怒？所以发怒是罪吗？神发的是义怒，对不对？所以发怒并非是完全错误的，就是看你怎么表现出来。但是呢，发怒也可以是一种自我中心的表现，是自义的一个行为，以自己的所思所行为标准，任何以这个标准，以我这个标准不同的做法，我都要抗拒它，视之为大逆不道。一个有爱心的人，既然不以自我为中心，就不应该轻易对别人生气。我告诉你，其实呢，生气呢，对别人生气呢，是害了自己的。如果你要生气，你经常生气的话，我告诉你，你的命都短很多。所以呢，不生气呢是养生之道，生气呢是破坏我们这个健康的。所以我们不应该轻易生气，也不应该轻易对别人生气。众人不能永远罪恶，但是呢，我们也要切身触地的为对方的行为有同情，有体谅。我以前在福音堂侍奉的时候，好多的难民，他们欺骗政府他们报的难民呢都是宗教迫害，但是这在国内从来没有去过教会， 但是来到这里呢就来教会了。所以呢他们要求我们、就是为他们证明怎么怎么怎么。有些、同工们呢就对他们很生气，这些人呢都是欺骗政府的，我们不能够、就是纵容他们。但是我的看法不一样，我说 我不是同意他们这种做法、但是我要同情他们，切身处地的来谅解他们。其实这些难民他们很多是经过很长时间才来到这里的，最后一站来到这里，他们能够顺利或者能够平安来到这里已经脱了一层皮了，不容易的。我们要爱他们，不要因为他们这样我们就拒绝他们、当然我们要有原则的来帮助他们，并不是、认同他们的行为，但是洋人要向他们表示我们是爱你的，你要悔改，你要信耶稣。所以我跟那些呼救人、特别是福建来的、很多都是这种难民，我现在跟他们关系非常好的、并不是我认同他们的行为，但是说我还是爱他们，我没有从来没有拒绝他们，我是站在一个同情谅解的态度。如果我们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减小了自意性的发怒的可能性。不计算人的恶有两个意思，第一呢是不积累、就是累积数算别人的错误，经常呢、就是你今天又错了，你昨天又错了，或者呢你大前天又错了，然后积累、别人的错误，不切忌谋害别人。恶在这里呢是指到特别是指别人对自己的干犯和嗔害，并非一般性的罪，就是那个人呢对我、有嗔犯有干害、有这个、不计算人的恶，就是不计算别人，不计算别人曾经如何的侵犯我，不把它编成档案记录在脑海里面。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们常常记仇的啊，你知道如果常常记仇的话，这个人幸福吗？快乐吗？因为你们充满都是仇恨，我告诉你，你的样子越来越难看。只有一个长传宽容的心，喜乐的心，开怀的心的人才越来越漂亮。如果常常都是生气，常常都是、发怒，常常都记恨的话，真的你这个人、你的健康，你的身体都会受到影响。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这两句话呢是同一个意思的正反、面来陈述。爱不是盲目的纯粹感情的表达，它必须是在真理的规范里面做出的应有的态度和行为，与、为所爱者、包庇罪恶，纵容他做一些不合宜或者不负责任的事情的时候，这都不是、真正的爱。爱不是纵容，明白吗？要在真理里面、不能够、就是乱爱、不能够乱爱。有些、现在有些邪教呢他们是乱爱的、乱爱完全是违反真理，违反道德。凡事包容，那四个凡事可以说是上述爱的描述的一个总结。包容除了要有接纳、除了有接纳忍耐的含义之外，也可以是一个、覆盖、保护，这是我们对、意义我们的人和事，特别是比我们软弱的这些人的一个应有的态度。凡事相信，爱不是惧怕自己会遭到别人的谋害或者利用， 不要拒绝吃亏，反正这是已经预算好了，所以呢也就不需要对所付出的爱的人持怀疑的态度，然后呢心里面有一种防范。爱不是一种交易，不是由后果来决定你应否做或者不做。还有呢，就是凡事盼望，这个盼望，那这个盼望呢，这个不是一个 future tense， 不是个未来式的，不是指到对永生对基督再来的这个等候，不是几些方面。这个盼望是指什么呢？这个盼望是现在式的，对周遭的人的盼望，我们对别人有期望，相信他有改变成长的可能，即使呢是对罪冥顽不灵十恶不赦的人，还是不减也有不减的一种信心和盼望。唯有这样，我们才能够不绝望的继续的付出爱，深信这样做法不是完全没有意义没有果效的。那这个盼望呢，不是源于我们对自己的感染力，或者呢我们的影响力这个信心，或者呢因为呢对方有这个天生的所谓善性善根。这个盼望是什么呢？是在于我们相信，相信谁？相信神，相信神能够改变人，神有改变人的能力，相信神迹可以发生。当然我们要常常为这个人祷告，求神来改变，对人长存盼望和信心，这是基督徒能够做出人所不能想不能想象，以及世界世界被震撼的这个改变的关键我们知道早期的基督徒他们为什么受了这么多苦难，仍然的不断的膨胀不断的增长呢？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就是他们有这种无私的爱，这种愿意付出的爱。敌人虽然杀害他们，但是他们仍然是付出爱，这种爱在社会上是没有的，在人与人之间很难找得到的，只有在基督徒的圈子里面才能够看得到，只有基督的爱才能够改变我们，也让我们能够像基督一样付出这种爱。最后呢，是凡事忍耐，在不利的环境下，在似乎叫人绝望的环境当中，我们仍然因心存信心以盼望而持守下去，仍然能够积极的以爱来做回应。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做基督徒，我们要付出爱，千万不要灰心，特别我们在这个社会生活，我们经历了太多的时候，慢慢我们爱心会怎么样？会冷淡了，是吧？就像我说，我现在回中国，我看到那些人走在我旁边很可怜的，说要钱他没有钱他怎么怎么，然后呢讲了一大堆可怜的情况，我到底给还是不给呢？给还是不给？大家都没有回应，很难的，对不对啊？为什么啊？你受骗太多了受骗太多了。所以我有一次回国，就是给人我不知道，到现在我不知道到底我对还是不对，但是我坚持我在神的面前领受所付出是对的虽然师母说你肯定被骗了你肯定被骗了我为他们买了火车票看他们，因为他们从北方下来的看到他们衣服穿得很少，然后呢现在要他们北北方了，很冷，我说你们衣服够不够？他不够，我就去替他买了那个羽绒服，他们说，我说你们今天晚上住哪里？他说我们今天住在火车站。我说火车站上面有酒店，有那个旅馆，我就给他开了一个房间，让他们住进去，就不要在那个下面了。但是我这样付出，然后我就跟他们传福音，告诉他们说我这样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爱， 你要信耶稣好。当时我向他们传福音，我当时很单纯的哈，我觉得我这样做是对的，就算被骗也没问题啊，是吗？起码我付出了我的爱，他们知道哦，原来基督徒，原来信耶稣的人，会这样做的。希望有一天神改变他们，不容易啊！包容、相信、盼望。忍耐是个凡事都道尽了基督徒爱心的这个表现的要诀。爱并不等于某个具体的行为的规范应做什么不应做什么，因为呢在第一到第三节已经指出了，哪怕从表面看来是最有爱心的自我牺牲的行为，也不必然是有爱的存在。所以呢，爱乃是人内心深处的态度和生命的流露。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怎么样付出爱？前面哈，第一到第三节已经讲了，就说我们有各样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还有传备的信，能够移山，却没有爱，就算不什么。我说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命叫人焚烧，如果没有爱，洋人与我无异。就说如果你没有内心的生命的这种实质，你所付出的都是假的、虚假的。所以呢，这就是很重要的，是我们的生命的一种改变、一种流露。那弟兄姐妹在这里呢，向大家建议教会如何去实践这个爱的行动呢？首先是爱的商数，爱的商数可以显出这个教会是否健康，而健康的健康的教会，它的优良的特质的显示是什么？就是信徒之间的彼此认识、互相分享，还有呢彼此的关顾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换句话说，信徒能够实践相亲相爱的生活，是健康教会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征。下面呢，我会尝试来看看这方面。首先我们看看到底节目重要呢，就是 program 重要呢，活动重要呢，还是人重要？我们知道家应该拥有什么？家应该拥有爱，对不对？家应该有温暖，有归属感。今天有些教会可以说是拥有足够的人力、物力，还有资源，可以推动适合各种人士参与的活动节目，好多好多的节目，好多好多的活动。然而呢，只有节目而缺乏了彼此的关系，会有呢，就很难有归属感。因此呢，如果你去到一个很大的教会那边节目很多， facility 很好，你很容易变成什么？消费者。大家知道吗？ consumer， 消费者。现在很多人去教会呢，是以消费者的心态看看这个教会有什么好的能够适合我的。所以呢，你看到现在大的教会呢人越来越多，小的教会呢人越来越少，因为大家都不想 contribute 不想投入，大家都想从那个教会里面拉。所以教会除了推动各种节目之外，更需要的就是会有的关系，彼此相爱的这种关系的提升，就是爱的商数的提升，在生活上能够一起有很多的彼此的照顾。我知道我们这个教会呢，有些小组呢真的可以做得到的，但是问题只限于你们的小组，没有扩大到整个教会。 别的主呢发生什么事你完全不知道，可能也漠不关心。这样的一种爱的相处是不是很健康呢？我觉得 不一定。教会整体应该是个家，不是单单你那个小组你那个团契才是家。积极与消极彼此间是否能够互相恭维赞美，为其中一个一项爱的相处的指标。就是那我们知道呢，西方文化是怎么样的，很着看重呢就是这个传递积极的一种信息。好像说孩子输球回来了，打球输了，家长会怎么说啊？没问题啊，这个好的尝试 good try， 对不对啊？那中国人呢，如果孩子打输球回来了，或者那比赛回来了失败了，那父母会怎么说？你们会怎么说？哎呀，你不努力啊，进不差劲，你的成绩啊令我很失望。那我们说这是文化的特点，但是呢你发现这个也影响我们中国人的教会，信徒之间很难互相赞美互相一心想啊，我们很保守，我们很踏实，我们不轻易说一些恭维赞美的话，恐怕呢我说了对方会骄傲。我们应该留意啊这方面。其实呢真正的恭维和鼓励是需要的。我告诉你，如果牧师讲完道出来啊，牧师你今天讲道我很得意，你知道对牧师是多大的鼓励吗？如果今天带师的人下来之后，哎，你今天带的真好，是不是一个鼓励啊？当然我们不是虚假，明白吗？不是虚假，但是应该鼓励就鼓励，应该称赞就称赞，我们要心想，不要老是呢觉得理所当然，甚至有时候呢只有批评没有赞赏，这样的话呢就很难哈，让弟兄姐妹能够有积极性的。当然我们不是说总是报喜不报忧啊，我们也需要用一些积极的方式来表达一些比较负面的情况啊，好像说啊，我就举例哈，今天张伟你带的啊不错了，不过啊如果怎么改善就更好了，对不对啊？那就更好了嘛，先啊接纳了他，欣赏他，然后再提出一些改变的建议，那不是正面很多嘛，对不对？不要一拉下去，哎，你今天的带是真的差啊，一点气氛都没有啊，那就然后呢是关系网与宣传网，那实际的爱比市场的推广更有效的，无论是初级的教会或者是现今的教会啊，都可以印证这个铁一般的事实啊，市场的推广可以吸引一时的注意还有暂时的参与，但实际的爱才能够使教会能够更能够发展，使信徒姐妹更有归属感啊，关系比那个宣传更能够吸引未信者常来到教会。你说我们把这个教会的信息放在号角里面啊，甚至放在星岛日报，甚至呢在那个商场里面啊贴出来啊，我们 MCC 是怎么啊，这都是宣传网，对不对啊？但是真正能够留下来在教会里面可以有这个投入的是什么人？往往都是用透过关系建立起来的。所以关系啊，就是真正能够把人留下来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啊。所以呢，关系这个网越大越密切，而能够留下来在教会里面可以继续的追求信主一起成长的这个成功率就越高，这样的教会啊就是爱网重重啊，是吗？这个爱的网呢张得很大，然后呢啊人来了啊，我们就把它包围起来，它就不轻易溜走了。你知道现在很多人来教会啊，前面来后面走的啊，就是因为呢这个网不够大，我们的爱不够。 最后呢，跟大家来分享就是小组这关顾了。小组绝不是用来补充教会生活的活动，好像可有可无的一种消遣的方式。事实上呢，教会实质生活大部分都是透过小组或者团契这个相聚来体验出来的。所以我鼓励弟兄姐妹，特别在小组以外流离的或者团契以外流离的弟兄姐妹，我们必须要参与一个小组或者一个团契特别当教会人数越来越多的时候，更需要有这个小组。小组是进一步让信徒可以呢建立更密切的关系，因为人的时间有限，你不可能100个人、200个人、1000个人都能够那么熟的，所以你一定要在一个小组或者团契里面研究发现呢，小组生活是健康教会不可缺少的要素，也是对教会进一步增长具决定性的作用。小组生活最主要的功能就是让基督徒有机会建立亲密的团契生活，让信徒能够实践彼此相爱，过代祷与关顾的生活。那这一点呢，我相信我们教会呢有不小的团契已经做到了，但是呢我们必须要扩大，让那些没有参与的也能够投入。而且呢，这个爱不是单单在某一两个小组里团契里面，应该所有的团契都能够有这种的真正爱的表现。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教会要推动爱的话，就必须要大家生命有所改变，有所更新。今天跟大家姐妹分享的这些盼望，就是说我们检讨自己，到底我们自己缺乏哪方面，然后检讨我们的教会，到底我们的教会缺乏哪方面，求神帮助我们。